祷告，
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专注听主你自己的话，我们也要警醒在你的面前看清你自己的指示。你真理圣善的灵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激励我们，使我们紧紧的跟随，也连于你，并被你自己的话来激励。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继续打开马可福音这个13章。最近就是这一两年，因着一些局势，因着一些世界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使到我们感觉到好像圣经所说的一些关于主再来的现象好像出现了，所以呢，又引起教会我们非常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主再来的这个课题，一向来都一直是成为大家所关注、所关心，也成为许多人呢要去知道到底主什么时候会来。那么喜年堂的弟兄姐妹非常不幸，过去他们有一个主理牧师叫陈长安，从来就没有跟我们讲主再来的事情，这是第一次。那么这一次会讲，是因为我不是主理牧师，是同理牧师，这样就被分配要讲。如果我是主理牧师，我还是不会讲，因为我真的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个很复杂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事。让我简单用一个比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拼图，你有没有玩过那种5000片以上的拼图？我最多做过一次3000的，也没有做完。做过的人就知道这个很不简单，也许可能你要搞上几天几夜才把它这个一气呵成完成。主耶稣讲到所谓他再来的时候，他好像把七八副几千块、5000块至少的拼图呢突然间倒在一起，然后把它掺杂，然后再拿几片，然后跟你说这个，然后再拿一片跟你说这个。所以到底这个图怎么拼出来，不是只是一副，很可能呢是好多副在一起。同时他提到的这个事情，有时候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很直接的告诉你是会不久就发生的事，就是在他升天之后，他说你们将要被，这个是指门徒，不是指我们。所以这里一个说这个你们，有时候你看上下文很清楚呢，是指到他们，就是他们不久之后要遭遇，也就是不久之后发生。然后你再看那个事情呢，是不远，然后有一些时候你也看到好像很远，好像他说这个星体啊等等有些变化，这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呢，都不知道何时何年。所以这个真的是他把很多的东西呢都这个挤压在一起。另外如果以马可福音来看，这也是一篇耶稣讲话最长的一篇，他在马可福音里面他的话很多时候没有这么多，不像在约翰福音，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之后他讲很长的一段话，那里面有解释有讲解。而在约翰福音他只做7件事而已，其实只发生7件事情在耶稣身上，所以用了很多的话来帮助人家明白。但是在马可呢，你就看到他有很多的行动，很多的这个 action， 很多的这个作为，而话很多时候又不多。不过呢，讲到这个好像关于他要来的事啊，是最多的了，整整这个一章。那么我很快的先跟大家略略的总览一下，过去我们企图要明白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的这个困难。我们 从他所提供的，我们说他什么时候会来，或者什么时候他来，我们就从这个最后的那个话那边，我们到这个看看回去。第二十八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事，也就该知道人子近了。”三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那么曾经有人说，无花果树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比喻以色列。所以所谓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这样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那通常圣经里面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48+40就是1988年。所以那个时候有人预言1988年主耶稣会再来，但是没来。那么我们在这个往前看这个24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呢，那时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降临。那1988年之后没来，那么后来在90年代，我忘了哪一天，可能我们要请教张长老，他这个很熟。就是说那时候天文学家说，不久以后有一天九大行星会连成一条线，而当九大行星连成一条线的时候，产生的那一种引力跟那一种的这个天体的作用，很可能呢会造成呢整个天势呢就出现这里的情形。大概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结果那一次九大行星连成一条线，耶稣没来。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更早一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久所提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第八节，多处都有地震、饥荒、灾难。那么耶稣在第七节说，大概这个是末期。那这个我们就开始看到战争。那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规模也是很大的，然后后来可能中东爆发了一些战争，那最近现在可能看到的那一个极端组织所造成的那一种很大的不安恐惧，是不是这一个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再加上现在这么多的多国的这个所谓联合部队都聚集在中东那一带，要轰炸，要对付这个所谓恐怖分子，那很可能又会引起可能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情。那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永远是一个火药库，所以这些常常它都会成为说就是圣经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么天上这个气候的转化等等呢，会不会使到影响我们的农作业，还有造成我们经济上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再加上启示录前面的那几个马的出现，配合起来说恐怕主要来了，尤其是地震。其实这些呢，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分析的话，这些现象不是只有现在才有的。我们知道欧洲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黑死病，而那时候将近2/3的欧洲的人口死亡。也许大家那个时候以为应该是主再来了，够黑暗的吧，但是主没来。所以你说我也不会比什么人都更加聪明，更加比这些前辈们都更加知道，这个凭着这些经文来说主再来。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是重点就是放在哪里？ 还有主再来的事情，不是主耶稣自己重新，只有他开始才提出一套所谓主再来的。他所说的刚才所提的那些现象，全部都在旧约里面出现过的。而在旧约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每一次出现的都有他单独的，他本身要讲的一幅图画，就是我所说的，好像他本身也就是一个拼图来的。所以当主耶稣从不同的地方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然后这样子有条理的说的时候，很容易我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这个是一个时间表，它一定是这样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说我们都猜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定。那么让我们再来仔细读看这段经文，到底耶稣想要讲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所以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圣殿是希律王用了40年重新把那一个当年被毁的圣殿后来这个修复，叫做第二次圣殿。第一次就是所罗门所建，第二次就是他们亡国以后在波斯的允许底下可以重新建的殿。然后呢用了40年不大的不断的扩张，而且非常的堂皇。有人甚至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希律王耶稣时候的那个圣殿可以排名在世界七大伟大建筑之一，有些人这样子的这个看法跟认为，你可以想象是多大，而且非常的辉煌。但是耶稣却说，不久之后，这里连一块石头也不跌在另外一个石头。耶稣讲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升天之后30年左右。或者说主后我们说70年，这样的一个堂皇的圣殿再一次被罗马人呢把它毁掉，一直到今天，后来盖起来是变成回教庙，再也没有再成为犹太人的圣殿，一直到今天。所以主后70年之后，犹太人的整个信仰的那个表达没有了耶路撒冷圣殿作为一个中心了，转成叫做会堂，也没有献祭了。那你说他们怎么办？那你就能够明白耶稣说，我的殿，我的身体就是这个殿，我就是那个最完美的祭，是我是那个最美的大祭司，使谁凡奉我的名的都能够到父上帝面前。其实耶稣是来解套，所以使到呢这个很敏感的这个地方，多年来呢因着许多的误解误会，一直到今天，它常常都成为宗教战争，其实是不必要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了解耶稣的话，是神已经把事情把问题其实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们又一直回去又再去纠缠这件事情。那么耶稣就进一步来透露接下来的这个事，这个曾经成为上帝表达他的同在，让上帝的子民透过这个地方，透过这个建筑物能够朝见上帝，也能够体会上帝的同在。但是因为随着时间，随着人的败坏等等，他逐渐他已经失去他的这个功能。神其实开始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呢，就表达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凡是讲到恢复耶路撒冷、复原这个圣殿的那一些很多的这个经文。那但是这些经文呢，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去解读。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跟主耶稣诞生之前，不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的经卷， 都在那一边讲说到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耶稣其实讲这些话是在回应他们的，而不是只是提供我们一个时间表。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个在这里能够完全的来处理。而这个课题的处理呢，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的这个犹太跟新约跟旧约的研究呢，突然间的冒出来，是多到呢，真的是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再次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主耶稣自己本身的重点。他是说要警醒，他从开始的时候借着这个圣殿灰堂皇的这个圣殿来引这个门徒进入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这个课题。门徒这时候其实对耶稣也不是很清楚很明白。那么耶稣在就进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进耶路撒冷了，就只有最后的人生就在耶路撒冷，就是包括他复活那一天就七天，那么他定死呢是在第五天。在这短短的七天里面，很多很根本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如果跟之前两年多来他所说所做的事结合在一起的话，才能够真正明白到底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犹太人的救主。这个先是重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争论很争议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一直不断的呢来说明来表达。所以最早的时候，耶稣是要让犹太人明白上帝所应许要复兴犹太人要拯救犹太人的事情现在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先。所以这些事情犹太人认为应该是上帝复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以后救主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样。耶稣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有人说是那样，有人说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也就是说都不是，是现在我才是。那么到底你是什么？为什么说要警醒？警醒什么啊？所以他就在第五节说你们要警醒，免得有人迷惑你。他就说那这个所谓我们认为是他在讲第二次他再来的事，其实他要的是大家重新再注意在他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呢？你看三十五节他在总结的时候这段话，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看见你们睡着了。然后再说你们要警醒，他结束这段话。这段话就是为门徒跟为那一些所谓信耶稣的，很可能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正是马可写福音书的这个目的可能模糊了，可能走不下去了，可能不坚持了，所以怎么办？所以要借着这一个事情再一次提醒听的人，他说你们。那么在这个之前他讲了很多次都是要警醒要谨慎，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然后他说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三十三节又来了，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所以很明显的耶稣不是要我们去算时间表去找出他什么时候来，他反而要我们注意他还没有来这段时间我们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所谓等候主再来。那么这个所谓的警醒 那警醒什么？那不警醒又是怎么样？马可用了很特别的一种的表达方式，把我们呢，主耶稣把他要说的话呢，把他带动跟牵连起来。大家注意到三十五节，刚才我们刚刚念的，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晚上，可能是半夜，可能鸡叫，可能早晨，然后但是呢来的时候你们睡着了。各位，你再把这个福音书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后面发生的事好像是这边在暗示的。我把那些经文呢念出来，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他说什么时候，他说有晚上，有半夜，有鸡叫，有早晨。为什么特别讲出这些东西出来？然后说看见的时候你们睡着了，希望说你不是，那但是曾经你们这样。你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过什么呢？过逾越节那个晚餐。然后三十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是彼得，也彼得很说我一定跟到底的。那么其实更早的时候，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今天这个晚上。三十五节，主耶稣就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他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但是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三十七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子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同样类似的这个重点，这个提出来的。四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七十二，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再接下去看十五章第一节，早晨祭司文士全公会的人就把耶稣捆绑。三十三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刚才主耶稣讲的时候，有一些天使的那种整个情形，你看到在这边有一种类似。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死了。十六章第二节，七日的第一个清晨，所以刚才有讲晚上、半夜、鸡叫、清晨，这些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什么事呢？有一群人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的尸体，结果找不着。然后那时候在那里有天使跟他们讲话，那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个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十一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十三节，耶稣用另外的方式显现。那么最后这些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戏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然后十五节，耶稣就要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之前耶稣曾讲说福音传要万民，好像他就来，那么这边先就提到他去派他们传去万民。然后在那一段经文，在那一段里面也提到他人子来带着权柄荣耀等等。你接下来读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十九节，主耶稣和他门徒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作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你把这些重新再放回耶稣讲到他会再来的那些讲法的里面，跟那些内容稍微去配对，他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说，我还没有来，但是现在我来的时候的那个要彰显出来的其实呢，现在已经开始不久就要实现了。你如果不清楚这一切，你如果不警醒的去明白这个，就像这一些像彼得这样说，我会跟你的，但其实又三次不认啊。那么一个犹大还一时这个糊涂，为了这个其他的原因去所谓的这个通风报信啊等等，你们站不住的。如果你们不明白接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的意义，为什么是空坟墓，为什么我是会这样子被他钉死，你们以后呢也要像我一样被带到这个官长的面前，你们也会受像受我一样的这种逼害。耶稣是要提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也接着下来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以及耶稣曾经讲过的那些话，我们作为门徒作为信徒没有再把它重新融会贯通，把它了解然后坚持守住的话，然后明白说原来如此，这样我不用再理其他的，我也不用再听其他的，这边说来了那个说什么不用管的，那么什么时候来不用担心，就是这样子坚持的等着就对了，而不是需要去注意什么时候来，而是要注意说现在我在等，我凭什么等，我为什么等，我清楚吗，我有那么的把握吗，我有那么很清楚的 很肯定的不动摇的，就是呢等到你等到底就对了，凭什么，到底耶稣对你来说是谁，为什么你信耶稣，他有什么可信的，他的什么事情使到我们坚持他的这个所谓权柄荣耀，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也还要这样子信靠，然后去见证，去向万民去见证，而在这个见证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去信靠，真的是信靠说，最后马可福音最后结束的那三节，恐怕很多时候我们都半信半疑，手能拿蛇，若渴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有神迹随作所证实的道。其实你看使徒行传就是后续真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历世历代以来类似的事情呢都有在发生，虽然它不一定是很普遍的，但是它会发生。所以为什么我过去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群体，一起有一种在一起见证，一起服侍，一起关怀，那我们现在呢是所谓家庭小组或者是团契里面的这个小组，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崇拜呢，回家再来。因为神的能力，神要彰显他的工作要在一群人当中。今天下午的学道班我们就会讲这个课题，那为什么要一起来崇拜，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因为上帝要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他的能力，让我们彼此的服侍，我们的信靠，我们的这个祈求，直到我们被上帝一直不断的深深的吸引住，然后以他为中心， 这就是这样子呢，来警醒，然后知道主耶稣来，不需要去担心他什么时候来，那个时间表的问题反而不是重点，而是怎么样等，凭什么等，为什么等，然后我们怎么样等，我们等的方式是正如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天，三千人听了彼得的道之后悔改信主，然后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呢？天天在家里擘饼纪念主，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的这个关怀，同时呢很勇敢的，不管什么得时不得时，都去见证主耶稣是谁。照样的，我们今天还是要这样子来活，因为主耶稣说要警醒。他虽然对着当时很即刻的那一群十二个门徒说，然后你后来你看到他们曾经一时呢真的糊涂了，真的是迷失了，真的是害怕到惊慌失措，真的主耶稣复活再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呢不明白不相信，彼得呢还垂头丧气回去他的老行业里面，以为就是这样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那一个美丽的清晨呢，上耶稣自己在海边找回他，然后再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何等的一种的激励。他们也曾经迷失，也曾经真的是我们说 blur， 但是呢你看到说耶稣一直不断的来把事情这个说清楚，然后这个时候再借助马可，其实当马可福音出现的时候的那一个日期，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探讨，因为有太多的很难，但是很肯定的，曾经在他们当中发生过几次，说犹太人说我们的救主来了，他们不接受耶稣，然后那几次又在引起骚动暴动，然后罗马人又在用军队把他们镇压，而当然最残酷最可怕的那一次就是主后66到70年了，再一次把耶路撒冷铲平，而那一个引起的争端也跟他们相信上帝说救我们的这个弥赛亚来了有关的。所以耶稣讲他们这时候对着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去听这个，其实我就是了，所以你们不要再受这些影响。所以当你如果在关注耶稣什么时候来，再去注意这个时间表，很可能你就会把重点呢转移了，我们就是紧紧盯着主耶稣，然后照他所吩咐的，我们去见证他，我们去信靠他，我们去活成像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而在这样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经历神的爱，甚至经历神的大能，仍旧有神迹奇事要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的，是上帝自己要向人印证教会传他的道的，是上帝自己呢比谁都更关心他自己的国，他自己的名。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很有趣的，他没有教主导文，但是主导文呢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从上个星期前个星期我们看的那一段，就是在圣殿里面啊，然后后来讲了一些话，到今天你就看到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救这个试探等等。所以耶稣就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境，传福音使人尊主的名为圣，这个肢体的这个生活让上帝的国上帝的能力真的是如同行在地天上，然后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开始经验跟经历到的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到呢他来，这是耶稣提醒我们说要这样子来警醒。所以让我们呢很清楚主的这样的一个 只是在知道我们每个星期或者是我们周间所谓的一些所谓例常的这些活动聚会等等的，它不是一个打发时间，它是一个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呢要不断的这个彰显的这样一个，一直到他再来。当然耶稣在这边特别提起一件事情，受苦受逼害是不会避开的，因为他也本身是受过逼害的。所以教会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真的是要求主加添力量。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看到叙利亚的这个危机内战里面已经逼害了几百万的那些叙利亚境内的基督徒。叙利亚境内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最早的那一些所谓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安提阿、保罗他们所做的那个工作，而他们保留了最原始的使徒时候的那一些很多的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他们现在正在受这个 ISIS 针对性的那种屠杀、迫害、耻辱，很可怕的。我们真的是求主公义彰显，让这个日子不要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受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战兢地站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你自己的爱子真的是为我们完成了那个永不朽坏、那个真正的活的生命，也那个真正属于你。但是我们知道，当你完全带来新天新地的日子之前，这里有许许多多抵挡你、违背你、甚至针对你的恶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也看到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发生。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事实，知道虽然人可以把他钉死，人可以羞辱他，人可以在他的身上做出种种的这个打击，但是最终他胜利，他得荣耀，他得权柄，如今坐在主你自己的右边。我们如果说我们信是信这一切的话，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加添力量，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紧紧地走在一起，再一次借着这个圣餐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知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联合，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更求你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每一天赐下相应足够的那个恩典力量，甚至那超过人所想象的大能。主啊，你自己的名真的是被人称颂，被人尊为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